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健康神学这一门课。今天是第八堂，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健康的个人生活。使徒行传17章27和28节，其实它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它。当我们讲到健康，并不表示是完美或者有多么的特别，而是正常生活的里面呢，我们能够经历神，能够活出主来。那下面有三堂课，我们一同认识健康的生活，在个人的生活，在家庭生活，还有教会生活，我们能够照着属天的原则，享受健康的生活，活出荣神益人的见证。我们需要先综合全人灵魂体的健康，因为这是整个健康的一个根基。然后呢，我们一同学习个人健康生活的原则，还有它的表现。所以首先第一个大段，我们就一起来看全人健康，还有健康的生活。全人兴盛，这个我们曾经和弟兄姐妹已经有分享过，在帖前5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他这边就特别讲到我们的灵、我们的魂还有身子。约翰三书第2节，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们认识到全人的健康包括了身心灵的健康。老约翰对该犹弟兄的祝愿，不单是对着他，也是对所有神儿女，讲到神向着我们的心意，叫我们脱离一种叫做亚健康的状态。亚健康指的是灵里呢不兴盛，身体不健壮，心里常常受压，是忧郁的情形。主叫我们脱离这些亚健康的状态，有一个健康的状态，能够为主而活，这是健康的生活。首先我们看到体呢，神用尘土造人。林前6章13节，他讲到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我们的身子是为着主，主也是为着身子。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有健康的身体，目的呢是要我们能够来侍奉他，能够来彰显他的荣耀。只要我们在身体健康的原则中保守自己，我们也经历到神的医治。我们讲过是有天然的医治，有属天的医治。我们认识到唯有主，他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健康。第二个，魂讲到一个活的魂，或者讲到生命。以赛亚书61章第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那这边讲到伤心的人，不是我们心脏的受伤，而是讲到我们这个魂，它是受伤的。他说，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他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神所吹的生命之气呢，一进入尘土所造身体的里面，产生了一个他叫有灵的活人，或者翻作是一个活的魂。魂是人的各个，包括心思、情感，还有意志等。那许多人心里受着创伤，有忧郁，受到辖制，他们生活在痛苦之中，何等的需要得着医治和释放，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与喜乐。第三个，我们看到灵，特别讲到我们的灵命，是讲到里面的人。以弗所书3章16节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或者说里面的人呢，能够刚强起来。我们里面的人就是我们的灵命，灵命要长大，健康成熟的来服侍主。 我们分享过一些的要素，比方说要吃好神的话，我们要读圣经，圣经是我们的粮食，当作食物把它吃下去。第二个要呼吸新鲜空气，特别讲到在圣灵里的祷告。第三个在主里要得到休息，要得安息，也要享安息。第四个，把握适当的运动。这个运动呢，对我们来讲，要靠着主操练敬虔，这个是要操练的。所以我们从这些里面认识到，健康的生活，其实实在来讲，是让主来活。我们的老旧的人，旧人呢，无论你怎么样装饰，他都活不出健康的生活。如何让主来活呢？我们也交通过，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第二个点，讲到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现在所活着的生命，是在基督里面活着，那这一个呢，是全新的我，是一个新的创造，旧事已过，不单是过去的伤害，不堪回首的经历，连我这个旧人，他也要过去。所以下面我们就看到，第一个讲到脱下旧人，就是讲到放下我们的老我。罗马书6章6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旧人如何能够脱下呢？一面是借着同钉，就是主耶稣他的十字架，他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都包括在他的里面。所以他钉死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和他一同死了，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第二个方面呢，是借着舍己，这边是讲到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所以十字架一面是主已经完成的工作，第二方面呢，我们需要得着主观的经历，所以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不能背主的十字架，但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怎么背呢？他说就当舍己。以弗所书4章21到22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如何脱下旧人？实行的路在于舍己，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需要得着圣灵的启示，看见我已经与主同定了，我已经死了，然后你真的里面有一个开启，看见了，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主把一个何等大的权力赐给我们，主完成的是属灵境界的一个事实，但是今天要实化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主观的来经历。那这个经历就是你看到我有权力可以放下自己，我可以舍掉自己。所以无论是受伤或者是捆绑，脱去旧人，我们就可以得着医治，得着释放，这是我们的权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求圣灵开我们的眼，那我们也要需要在主观的经历里面，你要愿意放下你那个受伤的己，你那个被捆绑的己，我们可以放下来得着释放。第二个，看到不但脱下，还要穿上新人，这样子我们能够活出见证来。哥罗西书3章9和10节，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他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这如照他主的形象。穿上新人是什么意思呢？他其实就是讲到披戴基督，让我们成为彰显神的形象的人。若是一个人是新造的人，别人怎么会知道？你说我里面得着了基督，我信主了，我改变了，别人怎么会知道的？乃是从他一举一动上就可以看出来。 人家看见我们的行为，他们来认识我们里面的主，这叫做见证。所以活着借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操练脱下旧人，还有呢穿上新人，让主耶稣他所完成属灵的实际今天能够实化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可以来经历的。这些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有比较详细的讲过，那今天再回复一下，就是温习一下，因为呢这是个人健康生活非常重要的根基，离开了这些根基，前面你就没有办法再认识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个人的生活是一个健康的生活。第二个大段，我们讲到健康个人生活的原则，那有很重要的原则哈。第一个原则呢，是讲到照着圣经还有圣灵，外面要照着圣经，里面照着圣灵。所以我们首先看外面照着圣经，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在古代时候没有路灯，在夜间行路的人，他需要灯或者灯笼或者火把来照亮他们的路。那这就是作诗的人说到，主的话是他脚前的灯，是他路上的光，心里所想到的。那神的话呢，是一盏灯，照亮他的脚步。那这不是一件道理或教训的事情，是作诗之人他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到的。神的话让我们认知他生命的法则，指引我们生活的方向，照亮我们脚前的一步，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方向。那所以我们认知到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外面要照着圣经，但是你需要先认识圣经。圣经这么的丰富，把它的生命，把它的原则行事的法则让我们能够认识。那最近呢，有一次和姊妹开车到北加，那姐妹在开的时候，她发现到，因为这部车通常都她在开哈，她发现到，诶，这有一个定速的功能啊，诶，会和前车保持距离。因为过去这所谓的定速，你设了多少速度，它就是保持那个速度。那如果一下子太近了，你要自己来刹车，然后又解除了，要重新开始，其实很麻烦的。那现在其实它会自动保持那个距离哈。然后呢，这个车其实开了好几年了啊。他说啊，第一次发现，很兴奋。你看，因为我们从来也不会去看车子买的时候给你了一本使用的手册。都没有注意去看，有很多类似的，其实我们都没有注意去看，就很多的功能我们并不知道，很多的使用的方式我们也不晓得。圣经是一本我们生活的手册，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看，来认识？外面照着圣经，那里面呢，要照着圣灵。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们知道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也在我们里面指教一切的事。在生活中，我们需要常回到里面，我们要熟悉好摸里面的感觉。我不是就是我想这样做就这样做，想那样做就那样做。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回到里面，我们可以摸摸里面的感觉，无论是说话，无论是行事，我们愿意从里面学习怎么样照着圣灵。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好多的例子，在使徒行传16章6节，圣灵既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一带、加拉太一带地方，所以他们本来是要往这个方向去，后来圣灵禁止他们。你说讲道当然是好事啊，我们是为着主在这里讲道，但是不论不是在于你的讲道讲得对不对，讲得好与不好， 整个方向圣灵在主导，所以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呢就经过这个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然后呢下面又讲说他们想要往匹推尼去，但是耶稣的灵不许。你看见没有，就是讲到说使徒们他们很注意圣灵在里面的感动和带领，然后当圣灵禁止，圣灵不许，耶稣的灵不许，下面他们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整个福音的方向转向欧洲去，到了腓立比开始在那里传福音。好，第二个原则，大的原则，我们看到凡事是要为着荣耀神而行。林前十章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一些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凡事都可行，也就是说其实并不是说有这些规定让你今天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凡事都可行，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它是不是能够造就人，是不是对别人有好处，能够建造人。林前六章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讲到凡事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行，就是可以应用在生活各个方面，但是呢无论哪一件，他说我都不受他的辖制。也就是说今天这件事情如果我受了辖制，其实这个就是不好的一件事情。我虽然可以行，但是呢如果你受了辖制，我们就要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警惕。林前十章三十一节说到，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看哪怕就是一个吃或者喝，他说无论做什么，其实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也许是大的，也许是很微小的，但是呢都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叫神他能够得着荣耀。所以这些都是生活很重要的原则，神没有定规很细，好每一件事都给我们定规，但是这些原则讲的其实很清楚，凡事都可行，我无论做什么，那表示这些原则呢是可以应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有人问说打电玩可不可以，因为圣经没有说到电玩的这件事情，电动玩具啊这些哈。但是呢圣经没有说不可以，但是如果你打的时候被它辖制，这就不好了。所以在生活里面，我们的行事总要问一下，这件事情有没有益处，这件事情你这样做有没有一个点，就是说能够造就人，你这样子做是不是会受辖制。我们有一个自由，他讲到凡事都可行，但是必须在这些原则的里面。你有抽烟的自由，但是如果你被这些烟瘾所辖制了，这就是不对的。所以从这个原因原则的里面，我们来看最后，就是你所做的这事是不是能够荣耀神。那这些是我们行事为人的非常重要的原则。那我们照着外面，照着圣经，里面照着圣灵，我们凡事在行事为人的时候为着荣耀神而行。弟兄姐妹，这个生活的原则是让我们能够健康的。那第三个大段讲到说健康个人生活的一个操练。很多时候我们有了生命，有了性情，但是要经过操练，要成为我们的性格，好像那个彩釉在土坯上面，就是那个你做出来了以后呢，画上了很漂亮的这些彩釉，但是需要经过火来烧烤之后，它才是牢固的。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光是认识，光是你觉得说哦，对对对，我同意， 还不能成为我们进入到生活的里面，是需要经过操练。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到，要操练敬虔，还有生命长进。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七节，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讲过，保罗他没有意思要贬低操练身体，但是呢，他做一个对比来讲，他叫我们看见人很注重操练身体，但是同样的，我们应当要操练敬虔。什么是敬虔呢？敬虔它是一个生活，带着爱的敬畏，我们来活出基督，就在生活的里面来活出基督，带着爱的敬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让神彰显出来。啊，弟兄姐妹，这个是敬虔，这是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生命是在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很多时候太习惯我们用老旧的生命我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所以怎么样带着一个爱的敬虔，我怕我自己，这个怕是我们知道天然生命是没有良善的，在我们里面那个天然人没有良善的，我们时刻需要经历到怎么样让里面的基督能够活出来。保罗他借着运动方面的术语，要敦促我们在敬虔上要操练，要操练。那第二个我们看到，讲到按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老约翰他讲得很清楚，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恩高的教训是以圣灵的膏油在或者不在来带领我们。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你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圣灵的膏油很多时候你是可以来知道他在或者他不在。有的时候我们讲说，一下子主的同在失去了。所以主有没有同在，膏油在与不在，我们是可以知道的。但是如果是初信的，也许你还不晓得还有这样的事情，我怎么知道呢？你需要常常回到里面，要摸圣灵的感觉。我们需要真的是在生命的里面，然后你慢慢的体会什么是有圣灵的同在，什么是有膏油。那这个都是其实是很真实的，是非常真实的，是我们可以真的来经历的。但是你生命要长大，这就很重要。用恩高的教训，其实圣灵是他带我们进入真理，圣灵可以启示、光照、焚烧。那这边特别在很细微的点上，你保持主的同在，你就会知道说，哦，有主同在真是好，有主同在就是天堂。那我们这样子来操练，在生活、在实际中来操练，慢慢的呢，你就会敏锐，你就会老练，就会成熟，活在主恩高的同在中。所以也许一开始我们没有办法这么敏锐，我们没有这么成熟，但是这个要操练。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话，我们就开始学习，好，我们就安静自己，我们常常来亲近主，在生活的里面，你来摸里面的感觉，你来体会到什么是恩高在，什么是恩高不在，然后我们愿意顺服，你就发现这个恩高就会慢慢的增加。圣灵好像鸽子，你越顺服，好像里面呢就越来越丰富，那个活水就在里面涌流。 什么时候我们不顺服，好像一下子你摸不着了主的同在。那这个都是实际的经历，需要我们来操练，来进入的。有一次和一位弟兄，我们在电话上交通，然后来谈到一些过去的事情，谈得越谈越兴高采烈啊。那当然这个当中没有什么谈不好的事情，那但是当然也讲到了很多我们所做的等等哈。那但是到了一个时候，我突然警觉到圣灵的膏油没有了，好像主的同在没有了，我们就光是谈一些事物，评论一些发生的事情。我就跟弟兄讲说，好，感谢主给我们时间交通，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这个就是生命会有感觉的，好，那不在于好与坏，圣灵呢，他更注重我们的心，圣灵会带领我们，所以学习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所以这一段我们讲到健康个人生活的那个操练，要操练敬虔，要操练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真的是这样子来操练之后，我们生命有一个稳定的情形。这个健康不是时有时无，或者我常常是生病的，偶尔好像我是健康的，不，它是叫我们身体是那个健康是兴盛的，所以要活在健康的里面。这个不是讲到我们这肉身啊，是讲到我们整个的生活是在一个健康的情形。所以真正一个健康的情形，第四大段我们就会一起来分享到健康个人生活的那一个表现，其实也就是一个见证。健康的个人生活是与神、与人、与自己都是和睦的，那并且呢，这样的生活是容神一人，是一个有见证的生活。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生活它是有一个和睦，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主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其实里面就是有一个和睦的生命。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和十四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或者讲到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的主他是和平的君，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他是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 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和睦，他将所有中间隔断的墙已经拆毁了，不但拆毁了人与神中间原本的那一个隔断，人因着罪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办法有一个和睦跟神和好的关系。另外人与人中间，你看见犹太人跟外邦人有很大的一个隔阂，但是呢，借着主的宝血，今天把这些都除去了。所以我们需要看见我们可以与神和睦，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来亲近神。保罗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呢，如果你要有和睦的生活关系呢，先决条件是必须要先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要靠着宝血常常来亲近神，认识到他的血已经为我们在神面前说出美言，他的身体已经为我们裂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亲近主的路已经开通了，与神和睦的关系主已经为我们恢复了。那这个是我们要认识，要常常进入的。那但是有的时候，若是因为有什么罪产生了神和我们之间呢，好像有了一个间隔，并不是我们不能来到神面前，但是你知道你在最终的时候，而神是圣洁的，这个时候是关系上好像有一些的问题了，所以我们需要让圣灵来光照我们，不，我们不是 要接受仇敌撒旦的控告，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撒旦越控告，我们会越远离神，看到你真的是一个罪人，你是不配的，你根本不能，不应该来到神面前，这是撒旦的控告。但是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懊悔，我们会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求主来赦免，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认罪悔改非常非常的重要，不止在得救的时候要认罪悔改，其实什么时候我们主和主之间好像关系上好像中间有一个罪的阻隔，我们求圣灵来光照，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真实情形，我们就悔改在主的面前，哪怕是一个最小的事情，或者你说了一句话出于我们的骄傲或者我们的天然己的，我们悔改，这是蒙福的路，恢复与主之间的关系，他赦免我们，他洗净我们的罪，然后呢，我们可以与神和睦。那第二个讲到是与人和睦，有一个情形就是主他是和平之君，他今天要得着我们成为和平之子，叫我们在家庭里面呢能够带来和睦，在工作的场合能够带来和睦，愿主使我们真的成为和平之子。圣法兰西斯他有一个祷文，后来是一篇，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诗歌哈。他说，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怨恨之中使用你的爱，在忧伤之中传送你宽恕，在怀疑之中显出你信实，在罪恶黑暗发出你的光，在难过心灵播下你喜乐，使我做你和平之子。愿意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今天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所以我们在家庭中有和睦，你在工作的场合有和睦，在教会里面有和睦，我们与神和睦，我们与人和睦。还有一个方面是讲到我们与自己也有和睦，这是说到我们里面需要有一个平静安稳那样的一个蒙福的一个情形。很多时候当我们与自己都不和睦，也就是说在里面有很大的征战，有人讲说最大的战场还不是在外面，是在我们的里面。是的，有属灵的征战，有我们属神的生命与天然生命，有圣灵，还有出于恶者的，然后我们在里面是有征战。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到以赛亚书30章15节告诉我们，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主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能够进入主的同在，享受主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经历到我可以放下我的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天然的生命，天然的感觉，我的旧人是仇敌能够使用，或者他能够有权利，他在那个地方好像兴风作浪。但是今天我们旧人已经与主同定了，而我那个老旧的己，我可以选择放下它。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慢慢的主操练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情形，使得在里面说，唯有主，主啊，唯有你是我的一切，唯有你是我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慢慢的进入里面有一个平静安稳，外面可以非常的忙碌，里面呢却是非常的平静。外面可以有很大的压力，你就算在一个很大的压力底下呢，但是我们里面是很安稳的，这是平静安稳，这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不但与神之间有和睦，我们与人中间有和睦，我们和自己也有和睦。这个是健康个人生活，是一个 彰显哈，一个表显，就是他有他的这样的一个和睦生活的特点。那第二个是讲到荣美的生活，叫神能够得着荣耀的一个生活。首先我们看到光要照在人的面前，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讲到，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都是世上的光，那这个光呢是不能隐藏的。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光是要照出去，而且要照在人的面前。那怎么样让这个光能够照出去呢？并不是说神的儿女头顶上就有一个光环让人家看见，不是的，他们看不见这个真光，他们看见什么？看见我们，看见基督徒，看见神的儿女，看见我们的行事为人，他们是看到我们这个活生生的人。但是今天能够借着我们的好行为，让这个光照出去，能够照在人的面前，他说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姐妹，光要照出去，要照在人的面前，是要怎么样？是借着我们的行为，叫别人看见这个光。我们是世上的光，是光的儿女，那健康的生活是会发光的生活，这个光是不能隐藏的，是很自然的在我们生活里面彰显出来的。我相信很多时候有人会问你说，哎，你是不是基督徒？有没有？我相信有，因为我们的生活世界上人是不一样的，并不是因为我告诉他我是基督徒，就在你的行为上面，你的态度上面，有很多方面，其实这个光要照出去，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将荣耀能够归给神，这个是一个何等荣美的生活。那第二个，我们看到有生命的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很多时候我们一讲到结果子，就想到是传福音，我结了果子，那当然那个是果子，是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讲到生命的果子，我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那这个果子呢，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二十三节，温柔、节制。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边是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圣经原文的里面，它这个果子是单数的。常常我们讲说九种圣灵的果子，好像有九颗果子，其实不是九颗，乃是一颗。在属灵生命的各方面的表现呢，那有九种，它特别指着这些生命的表现。但是真正圣灵的果子是一颗，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有基督就有爱，有基督就有喜乐。我们不能在基督之外，好像我另外要求一个喜乐，求一个和平，求一个忍耐。好像我们觉得说忍耐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德。但是弟兄姐妹，今天圣灵的果子是基督，我们得着了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你要让这个生命活出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忍耐。你学不了这个忍耐，这个忍耐叫做基督的忍耐。我们常常学一些好像圣灵这些美超凡美丽的生命性情表现，弟兄姐妹，学不来的，必须是让基督活出来，这个是关键。那健康的生活，它是会有结果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这个果子是从生命里面 彰显出来的，成为一个见证。你会有忍耐，那这个忍耐呢？你说不是我的忍耐，这是基督的忍耐。你会有一个喜乐，有一个和平，你正知道说是主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那这个在我们里面，不是我能够怎么做到，而是让这个生命活出来，就经历基督是我的平安，基督是我的喜乐，基督是我的忍耐，是我的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一些呢，都是基督生命的彰显。感谢主，我们有一点结语哈，关于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给我们一个定义，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基督徒正常生活的准则呢，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出他的生命。这个是保罗他为基督徒的生活他下的一个定义，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他的生命。今天我们在这一课的里面一同认识了健康个人生活的原则，我们要活出健康的个人生活，都有生命在里面，但是真正要活出来，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实际的操练，操练敬虔，操练我们在外面照着圣经，里面照着圣灵，我们要操练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在生活的里面能够经历到主活出来，我们也得着了更丰盛的生命。所以生活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是叫我们能够彰显出那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些是何等的宝贵，愿主来祝福我们，保守我们，叫我们有健康个人的生活，叫神得着荣耀，叫人得着益处。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在你的心意中使得叫我们享受那一个健康的生活，使得叫我们在生活的里面认识到不是我们自己来活，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活。我们的心充满了感谢，因为主你住在我们的里面，唯有你是我们的生命，你要成为我们的一切。主啊，真的是带我们操练，真的是活在你的里面，操练照着敬虔，主，我们能够来更多的来彰显你，来荣耀你，让我们操练回到里面，主，照着恩高的教训，主，我们来跟随主。哦，主，在每一件事上，你看见在生活里面，你要把更大的祝福赐给我们，不但叫我们得生命，要得得更丰盛，而且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让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彰显出来，能够叫你得着荣耀，叫人得着益处。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这一堂课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大家。